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俄乌第三轮谈判结束，西方继续罚俄叛乌，暂时停火，俄称再设基辅、哈尔科夫等人道走廊。习近平兼军队代表一句话透露他最大焦虑。中共公开表态挺俄罗斯。香港一星期700人死亡，专家说疫情高峰仲未到。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星期一3月7号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12日。俄乌第三轮谈判在白俄罗斯布雷斯特州进行。会议约进行了4个小时，但会谈没取得什么进展。双方都表示会谈将继续进行。俄外交部表示俄乌外长计划在土耳其举行会晤。美国就惩罚俄罗斯的法案大纲达成协议。美法德英四国表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预计美国国会这个星期将敲定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人道主义和军事援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表示第三轮谈判已经结束。在改善人道主义走廊的后勤方面出现了些微的积极影响，就法规的基本政治内容以及停火和安全问题继续进行密集协商。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月7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根据俄罗斯总统和土耳其总统在电话交谈中达成的协议，按照土耳其领导人的倡议，在安塔利亚外交论坛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乌克兰外长库莱巴计划进行接触。扎哈罗娃称，这次会晤亦有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姆扎奥卢的参与。这次俄乌外长会议定在3月10号举行。据 CNN 3月7号消息，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就惩罚俄罗斯的法案大纲达成协议。在一份重要的声明中，四位最资深的议员、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领导人都表示，他们将制定一项法案暂停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并赋予白宫提高对这两个国家关税的权力。法案包括授权美国总统拜登进一步提高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产品的关税，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利用美国的声音和影响力寻求终止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和阻止白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议员的声明中说，我们已经就禁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产品并暂停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的立法途径达成一致。国际传真社 Interfax 引述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报道，俄军将在莫斯科时间3月7号上午10点在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几个城市暂时停火，以便开设人道走廊，并称要离开的人亦可以搭机前往俄罗斯，另应法国总统马克龙个人的请求，考虑到人道状况，人道走廊亦会在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苏梅等地开设。俄罗斯国防部补充说，将用无人机监控撤离行动，并称乌方试图欺骗俄罗斯和整个文明世界，但这一次是没用的。过去两日计划从马里乌波尔和附近的沃尔诺亚哈撤离的两个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俄乌双方都互控对方未确实停火。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说，自俄罗斯入侵以来，乌克兰已经有406名平民丧生，还有801人受伤，但由于很多消息还在核实，实际伤亡人数可能高得多。联合国统计无情的战火已经将超过150万人推向乌克兰边境成为难民。美国已经禁止与俄国央行、财政部和主要财富基金往来，是限制莫斯科的最新一波行动，而欧盟亦宣布类似的制裁措施，但至今为止国际制裁对减缓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华盛顿表示，他现在正在跟欧洲讨论禁止俄罗斯进口石油的问题， 消息一出，导致布伦特燃油价格飙升至近14年高位，东京、香港、台湾股市暴跌。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3月7号下午出席军队和武警代表会议，强调从严治军，找紧备战打仗，并协助地方维稳，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种突发情况。外界分析认为，2022年是习近平执政最关键的一年，二十大获得第三任期是他的头等大事。但目前中国经济金融不断示警，铁链女事件经久不息地发酵，揭出越来越多中共治理的黑幕。在这个政治敏感时刻，要军队协助维稳，显示中国民间积累的怒火正在被燃点。中共央视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月7号下午在出席人大军队和武警代表团会议。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良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星文参加会议。习近平强调，军队要找紧备战打仗工作，协助地方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种突发情况，保持国家安全稳定。二十大连任是目前习近平心目中最大的政治事项，2022年的重点就是稳定。资深传媒人楚伯良3月5号以习近平执政关键一年，中国经济目标求稳为题，在纽约时报报道称，乌克兰战争激起的焦虑情绪席卷全球，但这个似乎与北京无关，他正在考虑怎样令下滑的经济稳定下来。在2022年秋天，习近平将可能宣布他的新一届的任期。李克强3月5号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称，今年工作是稳字当头。据媒体统计，该报告提及稳的地方达到81次，稳似乎是习近平目前所期望的状态。在2月25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今年将召开二十大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要坚持稳字当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俄乌战火持续燃烧，中共在一片谴责俄罗斯声浪中态度暧昧，引发国际不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共喊话，呼吁中共谴责俄国。布林肯6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再次对北京喊话，希望北京能公开谴责俄罗斯。布林肯表示，他和王毅通话一个小时，再次提及他曾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向王毅讲过的话，就是中共经常将主权原则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挂在嘴边，但现在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俄国已经违反这项原则。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全球多数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采取明确反对和谴责的立场，工业化国家纷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措施，而中共当局却争辩话，制裁俄罗斯会制造更多问题，一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扮演中立立场，对谴责俄国的决议多次投弃权票。在3月3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投票谴责俄罗斯时，中共更投了反对票，这项投票还涉及要求俄罗斯将它所有的核设施移交给乌克兰控制。据中共新华社报道，王毅今日指出，去年两国先至共同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约条约签约20周年。在而家的国际战略环境下，这个条约所展现的世代友好、合作共赢，值得世界各国借鉴。王毅表示，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之上，更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他表示，两国反对重拾冷战思维，反对挑动意识形态对抗，主张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两国人民的友谊坚如磐石，双方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香港疫情继续攀升，单日新增死亡人数已连续两日超过150人，大约有700人在过去一个星期内死亡。有专家表示，目前香港的疫情仲未达到高峰。据香港官方报道，3月6号香港一日新增确诊31,008例，一日新增死亡人数153人，这个是连续第二日一日死亡人数超过150人。至今为止，香港累积感染中共病毒的案例已经超过47万宗，其中大约2000人死亡。而2月28号的单日新增死亡人数高达172人。由于确诊和死亡人数持续攀升，令医生和救护人员持续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现已不堪重负。据台湾 TBS 新闻网3月7号报道，一位有22年经验的救护队队长受访时表示，第五波疫情以来，他们的工作量较以往多了很多倍，不单只是因为需要入院治疗的病患者持续增多，死亡率飙升也是加重医护负担的重要原因。他披露，目前在他的医院仍有61人危殆，123人病情严重。在这一波疫情中，养老院成为灾区，至今已经有多达662间安老院舍爆发疫情，占比例超过80%。此外，疫情亦蔓延到监狱，官方报道上千名囚犯受到感染。除了疫情持续扩散外，香港的经济亦受到冲击，物价高涨。而最近一星期，由于担心港府会在推行全民强制检测时下令禁足，不少民众开始抢购囤积食物、药物和用品，超市出现抢购潮，部分货架已被扫空，止痛药和退烧药等常备药物亦缺货。专家们估计，香港这一波疫情的高峰仲未到来，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和相关的数字模型推算，高峰期的每日新增检疫人数可高达18万。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